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学习。主，若不是你感动我们，若不是你开启我们，我们就无法认识真理，进入真理。求圣灵在我们当中，你的能力运行，你带领讲的、听的，都在你的教导的下面一同来学习。也求主继续来保守所有来到你面前，渴慕你的话语，有爱慕真理的心，能够谦卑在主面前，带着敬畏的心来学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如此的跟随你，在你全能的保守的下面，我们深信我们前的路必有你的同在。我们谢谢恩主啊，纪念所有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来仰望跟随你的属你的儿女。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我们还要接着上次呢，这一个slide 啊，这一页纸，我们上次把长老团这个部分呢，讲完了。那这次呢，我要继续从这个第二个小点来讲执事会这个问题。执事会呢，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养的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功能呢，被不同的教会来用。那这个不同的用法呢，它会对教会的这个教牧、教导、牧养有什么影响？那这个是呢，我们需要来了解的。那首先我们要讲呢，这个执事会的定位哈，先要讲定位。教会的属灵的带领的团队呢是长老团，那执事会呢是执行长老团带领的方向当中所设立的具体的事工。从这个层面来说呢，执事会呢，不是教会属灵的方向的带领和属灵权柄的这一个团体，它是教会呢在被属灵带领的这个过程当中实现教会具体事工的这么一个团队，那这叫做执事会。所以执事会呢，从这个层面来看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叫一个官方的一个权柄的团体啊，不是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 group。这是一个定位的问题。然后这个执事会呢，可以成为一个执事会，或者呢，在长老团的带领的下面，几个执事呢，他们分别有其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个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看不到哈。那但是呢，他们方向上是清楚的啊，他们是做具体的事工的哈。那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讲这个会呢，它又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权柄的机构只是一个讨论的、决定事情的这个决定怎么样侍奉的这个方式的这么一个团体。那这个是有关我们叫做执事会的这么一个定位。那有了这个圣经的定位以后呢，就产生一些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呢，这个执事会呢，在不同的教会的体系当中，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所行使的功能呢，可能和他在圣经的这个给他的定位上呢，有一点不太合适。那这个情况呢，在我之前所牧养的教会的当中有发生过。那在我之前牧养的教会的宗派的里面呢，他们是说是成立叫长议会哈，长老的议会。那这个长议会的这个成立呢，按照我的了解，和对圣经的比较呢，我觉得不太恰当。他在这个长议会的当中呢，都叫做长老啊。比如说，在我独立牧会之前的一个教会，然后他有一个叫长议会，那里面的人都是长老。但是呢，他这个长老的设立呢，实际上呢，他是说是长议会，但是这个团体呢，更像一个执事会，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具体的事工，但是呢，也会牵涉一点所谓教会属灵的方向，但这个属灵的方向呢，主要还是在教牧的层面来把握。所以这一个执事会或者叫长议会呢，它的功能呢，既不像执事会，也不像长老团。那这么一个结构放在这个里面呢，就产生很多很尴尬的事情比如说他给那个长老团定位说这个呢 叫总务部的长老。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有一点的矛盾。没有什么一个部门的长老，有长老呢，他可以去做具体的施工。那他主要是做什么呢？做全权的监督，叫 overseas。所以这个长老呢，他可能下面有几个职事，比如说这个长老他管总务其他的部门两三个部门或几个部门几个职事范围内的他都可以的。但是在之前那个教会的情况呢就比较有这个矛盾。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会造成整个的这个结构上呢和圣经的距离比较大。那产生的问题呢这个教会的属灵的带领的团队呢并不是很清晰。那很多的决定呢并不是按照属灵的原则来做决定，是按照一个事工的效果来做决定。那这个呢实际上使这个牧养呢这个整个的质量会下降。所以那个教会的情况呢从我的观察，不单是他的教导啊，我在那边也侍奉过两年半的时间，包括治理，会使什么呢？使教会整体的属灵的情况呢一个是比较模糊，第二呢是比较肤浅。因为大家定位不清楚，也不知道哪个职份应该有什么样的属灵生命的配置，所以呢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呢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有观察过有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做长老，实际上他是一个执事的功能，但是呢给他一个长老的一个名头，那他在教会做了长老做了好多年，做了十年，灵性没有长进的，他的灵性没有长进，做了十年的所谓的长老，他没有长老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基础，然后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长进。那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就是把执事会这个功能放到了长老的这个层面是不配合的。那不但不配合，也使这些做执事的人他做不好长老的职分，他也不知道长老职分是什么，也包括他本身的灵性的长进都出现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需要了解啊，在教会的里面任何的职分都和我们的灵性长进有直接的关系。我再重复一下啊，在教会的里面任何的职分都和我们的灵性长进有正确的关系。当我们的定位不准确，会影响我们灵性的长进。比如说他没有一个长老的这个灵性的情况，做了长老不但不能帮助他灵性的成长，反而会成为拦阻。那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特别讲过的，那些初入教的不能做监督，恐怕他们落入撒旦的网罗。那撒旦网罗是什么？是骄傲。所以他没有那个灵性站在那个位置上，他没有在那个灵性的骄傲的上面在神面前很好的对付和长进，站在那个位置上会使他的骄傲更加的发作。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我们在一般的观察上也会看到哈，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讲到那些这个暴发户哈，那个暴发户呢他是什么呢？就是骄傲嘛，他突然爆发了，有了很多钱，然后他就骄傲的不行了。有的人突然一下好像很成功了他就骄傲的不得了。那实际上和他同样成功的人也很多，和他同样有这个情况的人也很多，那为什么别人不是这样？就他不能够承受他现在所有的。那从一般的世俗的观察，我们也会观察一些。那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比这个要更加的精准啊，比这个更加的清晰的这一个线路，灵性的这个情况和侍奉的岗位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也包括我们做传道人、做牧师的，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灵性的预备和配搭，我们坐到这个位置，我们会出问题的。我自己在教会侍奉这么多年，我做过神学生， 做过助理传道人啊，做过主任牧师哈，我大概现在有16年啊的时间。那我的观察包括我个人的经历，我自己对我的个人的经历的考察，我有这个问题，叫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就好像我什么都懂了，也做了传道人以后呢，就好像我什么都知道了，所以呢，对教会呢，对各样的事工呢，就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去做判定，实际上有很多的误差的啊。我们一般上，我们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说，刚刚大学毕业去进到一个职场去做的话，它有一个实习的过程。但是呢，这个大学生如果他不够谦卑去学习，他很容易就觉得他什么都懂。那实际上你从学校出来，你学的东西和真正在职场当中呢，这个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你要需要一段的时间来学习。那这个呢，是一个人的本身一个困境，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呢，容易过高，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呢，在灵性的上面这个方面把握呢，要更加的精准，啊，所以我就回头讲到执事会这个问题，它的定位不对，所以呢，会产生本身做执事、做长老的人啊，他是执事的一个侍奉的岗位和一个执事的灵命的情况，但是做了长老。就使他呢，在整个的这个所谓执事会的侍奉当中出现问题，我说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侍奉过啊，在一个浸信会。那个教会呢，他的执事会呢是最高权柄。那浸信会很多是这样子，他不是长老的，是执事。所以呢，执事会呢和主任牧师呢形成一个教会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团队，那这本身呢就有矛盾，因为圣经清楚的说是长老做全权的监督，从来没有说执事做全权的监督，所以当他用这个名字，那似乎好像他做的事和名字不配，如果他做得好，好像也没有问题有很多浸信会做得好像也还可以啊，但是呢，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当我们的定位不对。和圣经不合是有问题的。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在旧约的时候，立位人哈，那上帝呢，让立位人在整以色列家专门做服侍神的工作。然后在立位人的当中，他三个儿子，格顺啊，这个米拉利，还有三个儿子呢，他们有做不同的职分。那在职分的当中呢，上帝是给他们有要求的，你不同的位置，你要做不同的事情，你不能够超过上帝给你的定位。那这个是在歌侠哈，那这个不能超过你的范围。那包括歌侠的后裔呢，也是亚伦的后裔。和其他的后裔也不同，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的，那歌侠呢？除了亚伦以外呢，其他的后裔呢，要在圣殿的里面，他是服侍这个圣物的。那到格顺呢，他是在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叫 tabernacle 这个圣物当中侍奉，然后米拉利呢，在这个院子当中侍奉，上帝给立位人。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非常精准的、仔细的一个分工，然后按着他们的分工去做。他特别提醒他们：你不可越了界，让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不让你做这个你就不能做这个，你不能越了界。那为什么要求这么严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比如说。米拉利和格顺，一个是服侍院子的，一个是服侍帐幕的，有什么区别呢？同样的人，我去搬院子里面的帷幕，啊，那些的桩子，和我做会幕当中那些的设置的物品，都是搬东西，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你就不能越界呢？区别在哪里呢？关键点，关键点是对上帝的顺服。教会的岗位的设立所展现的非常重要一个关键点是对上帝的顺服，不是说我也能做，他也能做，所以呢，我做没问题。那这个是在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经常说他也能嘛，我也能嘛，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呢？那这样一个说法呢，在整个的旧约历史当中，成为他们跟上帝之间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啊。包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地，然后呢，可拉一打啊，他们起来大砍亚比兰，他们就跟摩西说：“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洁的，你和亚伦凭什么自高要做带领的呢？”那这个变成攻击了。那为什么亚伦和摩西要做带领？因为神让他们做带领的。那这是第一要素，然后神会让带领的人得到神给他们的装备，给他们生命的建立，让他们做带领。所以第一个要素是神让他们做带领的。那这个是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对神的顺服。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治理，讲到教会的结构，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位置要这么设立，那个位置要那么设立，就好像在圣殿里面侍奉一样啊，格顺、格辖、米拉利，好像这样，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神让我们做的，我们做分工。那这样呢，你才是得神喜悦的侍奉。这个侍奉是健康的，在这个侍奉当中，每一个岗位的人都会得到神的悦纳，属灵生命的建立，大家一起在主里面成长。但如果我们混乱神给我们的安排，一定会混乱的，也不会再顺服神其他的教导。所以在教会结构上的顺服也是直接牵涉到我们对神所有教导的顺服。所以在我们眼看起来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时候，我就选择一定按着神的心意来做，这个呢是一个顺服的心在神面前。如果这个基础没有了，就会混乱，就会变成任意而行，在灵性上是失败的。所以有关教会应当怎么治理，我们在这个时代一定一定要特别留意，不能有那种所谓的功效主义。我做也可以，他做也，我做得很好啊，为什么不能做呢？啊，他做得不错啊，所以他就能做。不是这样。第一是神让他做，第二才是他的能力恩赐的配合。首要是神让他做，如果神没有让他做，他再有能力也不能做。他很有口才啊，没有信主，让他过来教会讲道吧，可以吗？不可以的。没有蒙神的呼召啊，他就可以来教会来做牧师吗？不可以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啊这个侍奉岗位上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有诗班哈，那有一些唱歌唱得很好的，没有信主，他来参加诗班，我不允许的。你必须要受洗信主，你才能参加诗班，不因为你有很专业的歌唱的这个技巧，你就能够参加诗班，这个不可以的。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很重要的定位，我再次强调，按照神的设置的次序，这是我们顺服的第一个功课。不能觉得我也能做，他也能做，所以呢，没关系，有关系。那这个时候我就回到讲到执事会，它的定位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来定位，对我们的侍奉产生的影响啊。所以这个里面呢，请大家在这个当中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我再次说，我教教牧学或者跟大家分享教牧学，我不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有效的、很有功效的一种的好像的治理的一个聪明的一个手段，不是，我没有这个东西。我自己教会的侍奉也很有限，我们教会小小的，不大。那我在学习，我在讲一些的原则。那 这个原则是我在上帝面前可以交账的原则。教会无论情况如何，我在上帝面前可以交账，这是我首要要把握的。我不能为了好像我很有果效，我教会可以弄得很大，人可以弄得很多，我违背上帝的原则，我不能这么做，我也不可以这样做，我只能按照上帝的原则来做。至于这个将来的果效如何，啊，神的心意，我能够承受多少，神就给我多少，我承受不了，我只能做这么多，我的恩赐，我的才能只到此为止，我就做到此为止。但是我在上帝面前我交账，我凡事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那这个是圣经对大卫非常重要的定位，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合神心意呢？因为他凡事寻求遵行耶和华的旨意。那在这个点上，在我们在教牧的上面给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常常被眼见的果效、眼见的成果左右，我自己也有，我有这个问题，我必须跟大家坦诚说，我有这个问题的，我会受到那些果效的那些的这个影响，我会的。但每次受到影响的时候，我要跟我自己说，这是不对的，我应当回到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如果上帝给我的心意就是挪亚的传道100年、几百年，最后只有8个人进方舟，我就到此为止。那这个是我在神面前我一直要求神光照我的，我不能自高，我的才能恩赐就这么些，我能做的只在这个范围内，我就只在我范围内做我当尽的职分。那这个呢也是教会的我们叫做治理的原则，要把这一个原则治理下去，这个教会才是健康。所以回头讲到执事会，那这个设立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一个名称啊。啊，这反正只要有效就可以啊，只要能做得好就可以。我不是这样看，我首先看上帝的心意，他的原则，我第二才看果效。这个果效是从上帝来的，他给我多少果效就是多少，他不给我也不要去强求。那神所成就的果效才是有意义的，人手所做的果效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上帝在出埃及的时候让以色列人造这个祭坛，他特别讲到你们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给我做祭坛，因为呢你一旦手在我的坛上动了手，动了工具，动了家具，你就污秽了这个坛。上帝的坛，上帝的工作不容人的手来参与，我们的手要被上帝指引，被神使用，我们是神的工具，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工具去在神的坛上去把人的心思放上去。上帝说你这是污秽我的坛。那在这个原则上，我个人的观察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挑战非常大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就甘心乐意的按照神的指示，他所设立的去做，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那这个呢挑战很大啊，执事会这个问题。好，那接下去我讲到会友会的这个问题哈。会友会的这个问题呢，这个也是在现代教会这个治理当中的一个挑战啊，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个问题在我之前的这个牧养的当中呢也经历这个问题。在我讲到教牧学讲到现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已经比较清楚了，我讲过好多次的，会友大会呢不是最终的权柄。在教会里面的权柄不是民主，是神主，神是教会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权柄。那所有的教会当中的权柄都是在神的权柄的下面，神所设立的，然后神的权柄透过他所设立的这个架构来实现他对教会的治理和带领。那这个次序呢要很清楚的。所以会友大会不是教会最终的权柄，那这个呢是在相当多的教会，我在海外看到华人教会、西人教会，相当多的教会在这个点上出了问题，他们把世俗的民主放在教会的里面，这个不对的。在世界、在社会、 世俗的民主相对会比较好，在教会的里面民主一定不好。那我多次讲过，如果是民主，以色列人在旷野地最终的结论是杀掉摩西和亚伦回去埃及，一定是这样。如果是民主，一定是这个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再看清楚教会这一个情况。那很多教会牧养的人，他怕得罪会友，怕得罪他们，就不敢让你们做，给你们选举权，给你们这个权利那个权利。我跟大家说，那个是害了教会，也害了他，让他在教会里面没有上帝给他的权柄，他自以为有，然后他会滥用那个权柄，最后他伤害自己，也伤害神的教会。那在这个点上，有极多的痛苦的经历，我个人也有过，包括我之前牧养的教会，我知道那是错的，但是我在那个宗派下面，我不得不按照那个宗派的规矩来做，就我撑了10年，我撑不下去了，明显是错的。到最后我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为了真理的缘故，最后那一个埋下来的错误就产生了相当大的摧毁力，很多人受伤的，包括那些有民主的心想要掌权的那些信徒都受伤的，他们并没有益处，没得到益处，他自以为他得到益处了，没有得到益处，在上帝面前得不着益处的。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会有会他们不是权柄，会有手上没有选票的权利，请大家一定要留意的，他没有决定教会属灵方向的权利，那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这个定位清楚了以后呢，那会有或叫做 church member 有意义吗？有的。有什么意义呢？有很多的意义在这个里面。首先讲会有会的这个事情哈，他们呢是参与教会治理的。他们怎么参与呢？有几个层面的参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依据哈，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6章5到6节。使徒行传第六章呢，是有关教会治理的问题。耶路撒冷教会呢，治理上出现了困难。12使徒呢，他们既要祈祷传道，又要管理饭食，治理教会日常的事情，结果教会混乱了，有很多的怨气出来。一方面呢，他们做不好，不可能又祈祷传道，又管理饭食；另一方面，他们的呼召本来就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不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一定会出现问题。那这个出现问题未必一定好像使徒行传的时候会众有不好的反应，请大家留意啊，有可能会众的反应非常好，但是你是错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会一直错下去，那个是一个悲剧，但是上帝可能已经不管你了。那使徒行传的耶路撒冷教会是神所眷顾的，使徒是神所亲自呼召的，当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一定会动手的，那神管的时候那个问题就会发出来啊，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在属灵上面，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问题，神不把我们问题揭出来，那个不是好事情。如果是一个有问题，在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有了问题，神透过他的方式把这问题揭出来，这是神的祝福，包括个人的灵命啊，在希伯来书第12章，神管教他所爱的，并悦纳所收纳的儿子。所以神对我们动手，是说明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神爱我们，包括神的鞭打，他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这是好的。那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教会出了问题了，他们就觉得好醒悟了，现在不对，要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就选了7个，那中文讲到执事不是太准确他叫做 servant 大概介于执事和长老之间哈。那这7个人可能不是完全他们7个人做，他们一定会有带很多的人，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是应当5000人3000男丁，至少2-3万人的教会，两三万人的教会，如果使徒12使徒他们不管理饭食， 七个人做不过来的哈，12个人都做不过来，七个人怎么会做得过来？不是这七个人，这七个人他应当有一个体系性的一个治理的团队，就好像当初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他的岳父叶特罗跟他说，你要设立70个长老，帮你分派，然后下面还有千夫长、百夫长，像这样子一个管理的体系，你才能做得好。所以那七个人出来，他们不是只有他们七个人做，我按照圣经我的领受，他们一定是有一个教会的服事的治理的一个系统的建立。他们这七个人比较在行，他们有这个恩赐。然后使徒呢是祈祷传道，那整个教会这样一个结构呢是健康的啊，这个是这个情面，这个情况。那在这个里面呢，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大众是指教会的贵重，他们有参与的。他们参与呢，两个方面，一个呢，他们呢对使徒的教导有一个回应，觉得这是对的。啊，使徒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整个会就说对，你们应当这样。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呢。有一个叫做信徒的一个基础，那些信徒呢，他们知道呢教会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他们知道神的道和祷告的重要，教导的重要。外邦人未必，现在华人很多教会很多未必，他们就觉得你牧师就是管理饭食的，你就是照顾我的，你就是帮我搬家、帮我做事情的啊，这个替我排忧解难的啊，你是否教导圣经这方面，他不在乎。那这是我们外邦背景没有神的圣言先给我们的一个困境，我们呢要求神怜悯我们华人教会，要摆脱这种的困境，对神的话不重视，从上到下不重视，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结构啊。那我们做传道人、做牧养的，你自己要先重视。那这些会众不重视是正常的，因为这个背景。给他造成的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你要慢慢的教导他，让他能够重视起来，那能够到什么程度就交托给神了啊。那我个人啊，服侍华人教会到今天，我跟大家说，我心里面经常是流血的，我真的是这眼泪往心里面流的。我看着这个教会的光景，这个距离这么远，我心里面心如火烧。但我知道那没有办法，我们面对的这个情况，这个群体，这个华人背景的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按着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尺度，做到哪里算哪里了，也只能这样了。那愿意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华人教会。我这个华人教会，我讲的，我从海外，我从香港、台湾、新加坡一直讲到大陆的，我都有观察的，整个的全球的华人的教会的情况，啊，美国情况稍好一些，那都是相当值得我们去反思和真正纯正的亚弗的后裔。啊，我们讲的西人那个教会来比，相当大的距离啊，包括我叫 believer base，信徒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都有相当大的距离，那和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距离就更大了。那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情况啊。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得到主的爱，我们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在神面前哭泣，求神能够怜悯华人教会，那我们自己呢，在神面前尽心竭力啊，做我们当做的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当时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的这些的使徒，他们这样说，这些会众说好啊，这是对的，你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看到吗？那这个对整个教会是非常健康的。然后这些会众的反应重要不重要？重要的。那这是教会会友的意义和价值。他们虽然是被牧养的。但是呢，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可以和牧者成为一个整体，这个叫做肢体之间彼此的互动，这是健康的。会众希望能够这样，那他们的功能是这样子的：认可从使徒所领受的从神来的带领，然后呢，他们就选了这七个人。那这七个人呢，叫 servant，未必是执事哈。我说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整体的教会的牧养的团队，因为当时他们寡妇非常多的，几千人的这个几百人、上千人都会有的，那七个人肯定照顾不过来，他一定一个团队来做这个事情。好，然后 第五节、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按手在他们头上。大家看到吗？会众和使徒之间的配搭。会众呢，做什么呢？我有个词叫做确认、核查啊，英文叫做 affirmation， 不是 decision， 不是做决定，是什么呢？是确认，或叫做认可。他们做一个认可的工作。那为什么一定要会有做认可呢？因为呢，使徒对这些人可能没有很细的个人性的了解。那包括我做牧师的，我这些同工，如果教会比较小，我对他们了解比较多；如果教会大一些，很多，比如说包括做执事的，很多的执事你对他不了解。那会众呢，他了解，他看哦，这个人包二奶，你们不知道，我知道。那两三个人拿到证据，这就不能做了。啊，这个人在外面有很糟糕的道德这个行为，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有证据，两个人以上，他不能做了。会众的这个确认呢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层面呢，会众的确认呢，也是会众认可他们属灵生命的情况，愿意接受他们的服事。会众是重要的。那他们呢，和教牧之间和带领团队之间有这么一个互动，这是良性的。啊，这是在肢体当中，在哥林多书信保罗说，我们彼此互为肢体，不同的职分，同样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互为肢体，在爱中彼此建立，这个是对的。那另外一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这段呢，也是会众的参与。十五章二十二节，那这里面是有关外邦人行割礼的事情。保罗、巴拿巴在外邦做侍奉，那有些传割礼的过去来传，那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啊，我在昨天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在真理上要辩论的。啊，在这个犹大书，犹大特别讲，我们要为神从前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要的啊。那在真理的里面是彼此包容，违背真理要辩论啊。所以保罗、巴拿巴说跟他们辩论，你不可以传割礼，这个是违背上帝对外邦人的心意，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都违背了。然后呢，来到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里面呢，处理这个事情的人是使徒。到最后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落脚点，在二十二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前面的带领者，他们已经讨论过以后呢，他们同心合一，得出一个结论了。那保罗、巴拿巴是对的，那不应该这样做。他们有几个规条。然后二十二节，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大家看到哈，这个全教会呢。在中文看呢，你可能容易忽略。在英文的话，在原文的里面，它分了几组的人。那一个呢是 the apostles， 就是使徒们，然后 elders 长老们，第二组，第三组呢，它是三个短语的，第三组是 whole church， 是整个教会。那这三个组成，他们同心合一了。然后开始做后面的事情，差派巴萨巴和这个希拉出去。所以他们呢参与教会的重大的决定，那这个参与呢是认可，叫 affirmation， 不是 decision。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会众他并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他没有参与任何的讨论，都是使徒之间、长老之间。然后呢，他们把这个结果宣布出来以后，全会众说阿们，我们认可，这是对的，大家同感一灵，那教会做的决定。那这个呢是一个对的、健康的、美好的教会的一个结构。长老团做全群监督的，做教导和牧养的，管理饭食的和会众 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结构，这个是对的一个治理的模式。那在这个里面呢，会有参与。好，我再问另外一个，我们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会有资格的问题，谁可以成为会友？是不是进来教会就可以成为会友？是不是受洗了就可以成为会友？那这个呢是个大问题。我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包括我原来的经历，有关会友的上面有很大的问题。会友是有资格的，不是信主了就自然成为会友，这个不可以的。啊，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是你只要信主，马上就成为会友，好像拉人入群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呢，不对。会友有资格的，那会友的资格是起什么作用呢？他到底对教会的治理有没有从神来的感动？他到底对教会的治理有没有委身？那比如说有的教会开会友大会，华人教会哈，在海外的，有的时候会留会的。什么叫做留会呢？他规定呢，如果你没有超过50%的会友大会是无效的，因为他要举手表决嘛。那有的时候开会友大会的50%就不够，所以呢就留会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况，在神的家里面治理神的教会，竟然会有超过一半的人不来，然后让所有的所谓的教会的议程呢无法继续，这是很可悲的一种的光景。那另外在会有大会的里面吵架，甚至有动手的，那这个也是非常可悲的一种光景。在神的家的里面竟然是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都是很可悲的。问题出在哪里？会有资格的问题。这个会有他有没有一个可以参与治理的一个资格，那这个呢就和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大的不同。我再次说，我们的信徒的我叫 believer base， 我在中文应当怎么说，信徒的一个基础，我们信徒的基础和耶路撒冷教会信徒的基础不一样。他们信徒的这个素质呢，信仰的背景，他的信徒的基础比较好。我们的信徒很多是出信的，神中恩的人信了主以后还带着迷信的这个观念啊，信耶稣跟信菩萨还没有搞清楚有什么分别的，那这种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又加入了会友，一定会产生混乱。所以对于外邦教会会有资格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跟大家说，包括我在海外看到的很敬虔的非常传统的，我们现在叫做保守的，现在保守是对的，守真理的，那他们呢叫基要的，他们的会友呢是有要求的，是有资格的。那会友需要申请，会友需要被面试，会友需要被核查，你才能够进入到会友的里面，否则你不能的。那这个有会友的资格以后，有一个过滤了，你这个会友大会才是健康的，它和教会的带领和治理团队有一个健康的配合。这个点包括当下的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很多新人教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很好的新人教会不会的。我看到了华人教会，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们有会有资格的认定，我几乎看不到。我原来的教会我有一定认定的，但是呢没有这么严格，因为原来的那个结构是没有办法，会友是最终权柄的。那现在呢我开始向着方向来走，那会友的这个资格的问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会友的资格呢会成为几个方面的这个意义呢，一个呢他会参与教会的治理，这个参与呢是做认可和肯定。第二个呢他们要为教会祷告，当这个信徒他对教会有委身，他真的会为教会祷告的，那这些祷告很重要。然后呢第三呢，他们会成为参与教会事工的一个重要的资格认定。教会的重要的侍奉岗位一定是有会友的，
如果他不是会有些适合的岗位，重要的适合的岗位他不能做，比如说执事，他一定不能做执事；小组长，他一定不能做小组长，他必须是会有才能够做执事和小组长。那当然，做执事、做小组长以后才有可能做长老，那这些都是连贯性的。所以会有的资格呢很重要，很多教会重要的事工必须要会有参与，然后他参与事工又是会有在参与教会整个的治理的。开会有大会的时候，他的祷告啊，他的观察，他的肯定确认才有实际的意义。在海外华人教会，我看到很多的情况，有些人一年都来不了几次教会，会有大会才来参加，来举手，来发言，来教会里面乱讲，那这个是很混乱的一个局面。问题出在哪里？会有资格的问题，整个教会治理的问题，然后这个教会一定是乱的，一定会乱的啊！就算不乱，也会到一个世俗化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是一个有关这个会有的问题啊。我分享了这么多哈，好，我们到下一个 slide。有关小组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小组这个事情呢，在教会的里面功能也很重要。这个是一个信徒之间可以有生命的彼此互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肢体哈，我们叫做细胞小组是可以的，可以这样说。那有关这个小组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去了解。小组呢，教会的小组和一般的查经小组有不太一样。在教会的小组的里面呢，比如说你和其他教会的小组，这和教会治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哈。但如果你参加教会的小组，这个是你成为会友的起点。如果你连教会的小组都不参加，你不能成为教会的会友。因为呢，小组是他对教会的第一个委身的一个见证。那会友是对整个教会的委身，小组呢，是他一个最基本委身的一个见证。如果一个信徒来到教会，连小组都不参加，他是完全游离在外的，后面的会友、教会的侍奉的岗位和他没有关系。所以小组的这一个参加小组是一个重要的资格的一个分界点。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参加小组的人，那我们将来我们教会有向着方向来治理，我也跟大家讲，我们现在边做边学哈。我在讲教牧学，我必须很坦诚跟大家说，很多部分我在学习。那小组按照我所了解的比较好的情况，将来我会向着方向来推动的，它需要申请，需要面试，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课程才能够加入小组。那这个里面的内容呢，细节我就不讲，我讲一个原则，参加小组的人，他有一个申请和对教会的基本的委身。那在这个委身的里面会直接指向一个重要的事情，叫做他接受教会对他的牧养。我们另外一个词也叫做门徒培训，他愿意成为教会门徒培训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信徒来到教会，他不参加小组，他和教会没有实际的牧养的关系，他只是参加敬拜，听一些讲道他就走了。允不允许的？允许的。特别是很大的教会，有很多人他就过来，他就是只想听到，只想参加敬拜，然后呢他不想参加小组，不想接受教会的牧养，允许的。你也不是说你不参加的时候就不能敬拜，这个不可以。那他可能参加一段时间以后，他认为教会的牧养他可以接受，他再加入，所以你必须要开门让他进来参加。但是呢，他如果成为小组，他才能够接受教会的牧养、门徒培训， 在牧养蓬头培训的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贴身的，有长老对他跟进，对他个人事情的个人灵命的一个帮助，另外一个叫做 discipline， 叫做教会的惩戒。请大家留意啊，教会的惩戒是教会牧养或者门徒培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不一定每个人都受到惩戒，但是他愿意接受惩戒，这是他能够被健康牧养的非常重要的要素。比如说他犯罪，他不肯悔改，那教会要惩戒他，用教会所定的方式。那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敢去犯罪，或者因为这个缘故他很快悔改，他的生命就会改变，就会被建立。那这是一个门徒培训，也是个牧养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小组这个功能呢，很重要，不单单是有些人有聚会有查经啊，我今天可能讲不完了，有关小组我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最基本的小组的这个资格的问题和会友的连接的问题和牧养连接的问题，这几个点呢我就强调一下，请大家特别留意啊，这个有关小组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呢是在教会的牧养当中比较细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相当的重要啊，我在下一讲会跟大家讲这个重要性啊，这个影响也是蛮大的。那这个环节呢我这些年牧养，我发现这个环节特别是前一年半，我发现这个环节如果处理不好会有很大的问题，很多的隐患会出来的啊，那产生的对教会的破坏很大啊，对信徒的伤害很大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在这里面我就先把这个要点先把它强调一下。小组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面牧养和治理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个环节呢和会友资格有关系，和牧养门徒培训有关系，这几个点大家留意啊。然后在下次呢我会把它讲得仔细一些。那今天讲课呢就讲到这里。那我要跟大家有一个今天有一个额外的一个事情要讲一下，我也觉得需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呢我在这个平台侍奉，这是我在国内唯一这个平台哈，和车子们一起来侍奉的唯一一个平台，我没有其他的平台。我也很坦诚大家讲，我也没有精力再做其他的平台，这是我唯一有精力还能够做的平台。那就算是这样，我呢精力也出现了问题。那前段时间呢我把这个以赛尔书呢调整了，我本来是做直播的啊，那这个直播也做了差不多两年吧，每个月两次，那每次两课。那现在呢在教会的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治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建立长老团，我们教会的治理呢是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哈。那这个长老团如果建立的健康，这个教会就基本上根基就扎稳了，会向好的方向走。那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建立好，这个教会出现大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也为我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教会呢现在目前遇到这个情况，那因为这个情况，那我听到了教会一些的声音啊，他们就说高牧师给国内做了很多事情啊，对我们现在目前教会当下的情况我们有更多的需要，所以呢希望高牧师呢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先在我们当下教会的情况下多做一些，然后呢等我们教会建立的比较好以后，将来我们可以再做调整。那这个呼声出来呢也是本着原来我们教会刚刚一年多有经历重大的一次变化，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人需要去跟进，需要去慢慢的让他从这个变化的这个冲击的当中走出来，所以我的时间精力实在是不够。那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是有些道理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就召开我们教会的这个同工会，我们现在还不叫做长老会，但是是一个预备做长老的一个团队。那召开这个同工会以后呢我们就商讨这个事情。那商讨这个事情以后呢，整个同工会做出的决定呢，就是我把以赛尔书呢从直播呢转成录播，从这个 月两次礼拜六的两次的这个以赛亚书呢，变成每周的在教会的主日学的这个讲课。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个量没有改变，我还是一个月有四课的以赛亚书的内容。那在方式上有改变，原来从直播变成了录播。那对于我们教会当下的教会来说呢，对他们是有很大的益处，因为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直接面对面听我讲主日学，因为这个是多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在教会里面面对面讲主日学的。那他们呢就很希望这样。那教会同工团有这么一个共识，那我呢就顺服教会同工团的决定。那我在前面讲到，长老的权柄是团队的权柄，不是个人的权柄。虽然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但是呢，如果同工团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叫长老团，但是我已经做一个预言啊，希望他们有这样一个功能。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看见，那我就愿意顺服这样做。那有关这个国内的宣教呢，我自己包括大家知道的韩波弟兄啊，包括 Roland 弟兄，我们三个呢一起来同工做了蛮久的，我们都有非常强的负担啊，对国内的需要我们有这个感动的啊。我当初二十多年前的呼召哦，就是对国内的感动啊。但是呢我们要把自己的感动和教会的治理要成为一体，所以教会的治理和整体我们当下教会的需要，他们的盼望和我们在外面的宣教施工，我们要总体来考虑。所以这次的这个变化呢，看起来比较突然。那为什么比较突然呢？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因为这个声音出来以后呢，我需要尽快的来解决。另外一个呢，以赛亚书太长了，如果等把以赛亚书讲完了，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教会的他的呼声我就等于没有听见，就等于没有顾忌他们。所以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呢，我首先要顺服我当下教会的长老团的权柄，然后我按照我能做的，我尽量在我感动的上面呢，在海外多做一些的宣教施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是变化。那在之前呢，我和这个车姊妹我们有沟通过，和 Roland 呢，包括这个韩波弟兄，我们都有开过会，都有沟通过。那希望这一个变化呢，让弟兄姊妹做一个解释啊，大家知道体谅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难处啊，我也必须要做这样一个调整。那我也和车子们讲过呢，我说希望以后呢，我有机会神给我开路，等教会比较稳定，我们调整的比较好，希望给我机会呢，我能更多的来做侍奉。我还盼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回去和大家面对面有机会来交流啊，这是我的盼望啊。大家为这事情祷告啊，有求神能够带领啊，在侍奉的当中啊，有一些的调整和变化。为什么这么变化？为什么这么调整？我刚好在讲教牧学，我也在实践教牧学，我所讲的同工团的决定，我个人是很强的感动，要在教会，要在国内侍奉的啊。但是我顺服教会的这个团队的一个决定啊，这个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的简单的一个解释哈。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也能为我们祷告，为我们这侍奉祷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在你面前来感恩啊，我们需要来学习，我们也需要在主面前来呼求啊。我们真是作为华人教会，我们的需要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在很多的方面，我们并没有来不清楚，很多的方面的条件，我们都是很弱的。但是来到主面前来寻求主，你既然救我们，就求主你把够用的恩典加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寻求的人能够真正得着你给我们的帮助和带领。纪念每一位同工啊，在你面前的摆上，我们在这里也奉主的名捆绑的恶者啊，对我们事工有各样的攻击，让主你的合一的那一个工作在我们当中能够运行，在我们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接纳，也彼此带导。愿主你的圣功能够在你的恩典下面能够继续的向前走。我们谢谢主啊，听我们的祷告，